大家早。感谢主，很高兴又是新的一天，让我们在这个要学习的事上啊，求主耶稣带领我们。好，那么昨天呢，我们谈到那个以斯帖啊，被这个选为皇后了啊，这是非常戏剧化的，这个很让人想不透的一件事情啊。一般从妃子当中啊，那么来册封，那么来选，那么结果这个从平民来老百姓啊，那么一下子啊被这个立为这个王后啊，这个也是很少见的啊。那昨天上到第二章啊，第二章的十五节啊，这边讲到说，这个要进去见王的时候啊，那么除了掌管女子的太监西该所派定给他的，别无所求。凡看见以斯帖的，都喜悦他。那么这一段话啊，也带给我们很多的这个深思了哈。一个人呢，能够别无所求啊，能够啊不会贪得无厌。那么这个在别人的这个心目当中啊，那么已经立下了一个很正面的一种形象，不管是在任何的这个实地都一样啊、哦、这个要求很多啊，或者是这个胃口很大，哎，这个、啊、有时候让人呢、一次接触以后啊，那么就会有所防范了啊。那么你看这个以斯帖啊，他在这个可以去见王，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关键的时刻。也许那么其实是大部分的这个女子啊，那么被在王宫见王啊，那么也许一生就那么一次也说不定啊、哦，所以这边才说啊，这个要去见王的时候啊，那么他所要求的都必给他啊、哦，那么大家也都有心里有数啊、哦，本来就是这样啊、哦，他一辈子啊，那么他这个见了王，这一辈子说不定没有在第二次的机会再去见王的面了啊、哦，但是他却也不能够出宫啊、哦，也不能够到宫外，那么一辈子啊就在这个。庭院深深的这个王宫里头，在这边呢、啊，这个终老一生，非常悲惨的一些事情啊。然后在中国也是一样，那么没有想到在这个古代的这个波斯王宫也是这样的一种情形。那所以啊，这个既然被那么不容易啊，被选为这个选入宫了啊，进宫了。所以这个王宫里头啊，也尽量能够啊，他要求什么给他什么啊，尤其是在见王之前啊。但是啊，这个以斯帖啊，他这个别无所求，所以看见以斯帖的都喜悦他，也都尊重他了啊，也都尊重他。那所以这个十六节说，亚哈水鲁王第七年十月，就是提别月，以斯帖、啊、被引入王宫，被引入宫见王。那么王爱以斯帖啊，过于这个爱众女，他在王的面前蒙宠爱，比众处女啊更甚。王就把王后的这个冠冕啊戴在他头上，立他为皇后啊、哦，王后代替以斯这个瓦斯提。那王啊，能够在见过一次面以后，那么有对他有这样的一种肯定了、啊。除了他的美貌，那当然他跟王的这个互动啊，这个对这个应对啊，当然都让国王啊非常喜爱。那么这个跟这个西该啊引他去见王的面，那么这个西该啊这么尊重他喜爱他，一定也在王的面前呢、啊。这个美言几句啊、哦，这个应该虽然是这里没有写啊，但是我们也是可以这个合理的揣测啊、哦。那所以有时候啊，有时候 就像这个主耶稣成长的过程啊，说这个他的智慧跟身量，还有人和人和神喜爱的心啊，一起增长。那这句话很值得我们深思啊。我们一个属灵的人呢、啊不是每天抱着一本圣经啊，那这个每天呢、啊、就是祷告读经过日子啊而已。我们是生活在这个社会上的，生活在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岗位，每一个在不同的职场，在那边呢、啊，都是我们是主的见证，啊、是主的见证。那所以让我们呢、啊、跟人所建立的关系啊，也都要来说明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啊、所以这个约翰一书里面说啊，一个我们这个说一个人爱神，那么就要从我们周围的人呐、啊，我们先爱起啊、哦。我们跟我们周围的人呐、啊，建立好美好的关系，跟我们的同事、跟我们的同学啊，跟我们的家人啊、哦。那么，假使我们家人呐、啊，哇，是一团乱啊、哦，那么家人反目，那我们说能够在这条街上，在我们的这个邻居当中，要来见证主的恩典，那或者是一天到晚跟这个同事啊，那么过不去。我们说啊，布道会到了，我们拿传单，想要去这个找同事啊，我们都发不去了，这个发不出去啊，哦，我们都不好意思拿给同事，哇，因为昨天才跟他吵架，才跟他吵过架，吵过嘴，对，啊，那平常建立的关系啊，那事实上我们也听过很多的这个信徒啊，说他们呢，他有时候带领同事来到教会啊，那也许啊，他这个是见证哦，我是基督徒，我是真耶稣教的信徒哦，这个很直接的啊的讲，也当然很多了哦。不过有些人呢、啊，在观察，哎，我们这个同事啊，的确这个啊与别人不一样啊、哦，他不是那么喜欢斤斤计较。他不是喜欢这个跟大家啊一样的，都很喜欢背后讲人说人啊，大家几个人呐 啊凑在一起哦，叽叽喳喳的讲谁怎么样，讲谁怎么样。他就是对这种话题啊，就比较没有兴趣，他比较不喜欢呐、啊、跟他谈论这些。那么有些有心人呐、啊，他就观察到了，他这个人呐、啊，他的言行，哎，的确有与人不一样的地方。为什么与人不一样呢？就后来一问呐、啊，哦，他是基督徒，啊、哦，那这样子啊，我想这样的一种行为见证呢、啊，是更有利的，比开口啊告诉他我是基督徒，我是真耶稣教的信徒啊，啊，这个让他印象更深刻啊、哦，啊，所以这个在这个你愿的一段时间呢、啊，啊，这个以斯帖的表现。让这个管理你院的这个西该啊，也另眼看待啊，所以后来引荐来给王的时候啊，可能他也在王的面前这个美言几句了哈、啊，那所以王也很喜爱他，这个喜爱以斯帖啊，那么过于爱其他的女子啊，那在这里啊，这个他所表现的啊、是相当的得体啊。那十八节说啊，王因为以斯帖的缘故啊，就给众首领跟众臣仆啊摆设大筵席，又豁免各省的租税，并王的后裔大颁赏赐。哇，这个实在是这个国家有庆啊，啊有吉庆，那么这个有。这个立了妃子，立了王后啊，结果啊，我、哦、给豁免全省的租税啊，还有这个摆设筵席啊，那也给这个官员呐、啊，哦，来这个封了很多的这个爵位，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奖赏啊，庆祝一番。那啊，那么这个事情啊，就告了一个段落了。那十九节啊，十九节这边讲到啊，说第二次召集处理的时候啊，那莫迪改坐在朝前，那大概啊，这个 这个从全国各地啊来去征召美女啊，那么这样的活动啊，可能我、哦、举办了很多次，举办了很多次。那在某一次啊、哦，某一次啊有这个活动的时候啊，那么刚好哇，现在很热闹。那么莫迪改啊，那么他坐在朝前啊，朝门。那这个莫迪改啊，他就是这个看守城门的啊，看守朝门的。那么他在朝门呢、啊，进进出出的人很多啊，所以啊，听到的各方的这个话也都很多啊，有用的没用的很多。哎，那这个啊，他哎突然听到了啊，这个二十一节说啊，说那个时候莫迪改坐在朝门啊，王的太监当中有两个守门的这个辟探还有提列。他们恼恨这个亚哈水鲁，想要下手害他。那么莫迪改知道了，就告诉王后这个以斯帖，以斯帖就奉莫迪改的名啊报告于王，查究这个事果然是实，就把两个人挂在木头上了，将这个事在王的面前写在历史上。这个莫迪改啊，那他在那边呢、啊，在偶然之间，那么听到两个太监啊在那里啊。鬼鬼祟祟的，哇，叽叽喳喳，不知道谈什么。哎，结果、啊、后来听清楚了，是两个密谋啊，密谋要害啊，要可能是要刺杀，或者是要怎么样啊？总是要害王的性命啊！我、哦、是准备在食物下毒呢，还是怎么样？没有讲清楚，但是总是要想办法，要这个要把王杀掉，因为这个王啊太可怕了啊！啊，这个随时啊，在他身边的人呢、啊，那么都有生命的危险啊，那么啊，或者是其他的因素不知道，哎，总是啊，有人想要杀他。那莫迪改啊，莫迪改本于他的一个职责，那么也许他坐在朝门口啊，那么他也负有这样的这命令啊，这使命也说不定啊。那就算没有这个特别、啊、赋予这样的一个。使命啊，但是以一个他认为那么他是一个这个在进出王宫的这个大门的啊的一个守卫啊、哦，那么他理当啊对于啊这个国土安全啊、哦，那理当尽一份责任啊、哦，这个有恐怖分子啊、要有什么样的密谋啊，那这个当然要反映上去。啊，而且是要害国王的性命的，哎，他就告诉以斯帖了。那么以斯帖啊，哎，转告国王，哇，这个一查，果然是真哦啊，可能啊查到实际的证据啦啊，查到这个、既然查到了证据以后啊，就把两个人给抓起来了啊、哦，就挂在木头上了。那么挂在木头上啊，这种刑法啊、哦，这种用刑的方式啊，我这个是有几千年的这种历史啊、哦，海山也是这样子被挂在木头上的啊、哦，啊，结果这种刑罚的方式啊，这以前就有了啊、哦，就有了，结果。将这个事啊，这件事情，当然就要再请这个史官呐、啊，这个史官一定要在王的面前，是这样，我这样子写可以吗？啊、哦，写啊、哦，在王的面前呢、啊，把这样子这个把写在历史上啊、哦，这个是永远存留的。好，那么这个是到第二章，那么这些啊，在第二章之前。啊，这些故事细节啊，这片片段段，这里一段，那里一段，哈、哦、啊，都是啊故事的这个铺陈啊，这个铺陈都是一些素材啊，看起来啊都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用意，好像啊其实啊这都是非常关键的啊这些事件的啊。好，到第二章以前，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要提出来的，或者有什么要分享，有什么心得要分享的没有？好， 没有的话我们再继续看第三章啊。那第三章啊，这事以后啊，那么这个这件有人密谋啊，这件事情那么可能也让朝廷啊忙一阵子啊，忙了一阵子。那么这事以后啊，那个亚哈水鲁啊，亚哈水鲁就抬举啊，抬举这个亚甲族的这个哈米大的儿子哈曼，使他高升啊。那么使他高升啊，叫他的爵位超过与他同事的一些臣宰，那么提升他，那到底有什么样的功劳，我们不得而知，不得而知。但是这事以后，这个亚哈水鲁啊，把提拔他，那么是不是在这个啊缉捕的过程当中啊，那这个哈曼哦，他这个表现很英勇啊，或者是这个执行这件事情啊，哇，这个让亚哈水鲁啊也觉得，哇，这个人这么勤快，这么有效力，或者是怎么样啊，不知道。但是这事以后啊，哈曼啊被高升了啊，这个成为宰相了。那这边啊讲到说，这个哈曼啊，哈曼特别把他的出身来历啊都特别讲清楚，是亚甲族的亚甲族人。那么这个亚甲族特别要提到这个亚甲族，那么这个啊尤其是在我们念这个书的时候啊，那这个选民在外邦，那么跟这个处处啊，那么受到这个敌人啊随时可以致命的伤害啊。那么这些在属灵上面呢、啊、当然都是一些我们这个情义跟圣灵的对立，或者真神跟魔鬼的对立的种种的这些预表啊。那这些啊就像我们昨天讲到的很多的名字啊，这些莫提改啦，或者是以斯帖啦，那他们的名字背后所隐藏的啊，在他整个一个人生的过程当中，或者在这个经卷里头啊所要彰显的那种意义。那么在这里啊，哈曼所特别是说他是亚甲族的，那么亚甲族那么到底又有什么这个关键所在呢？好，我们看一下十一页这个亚玛利，我先看前面这边呢、啊，说亚甲啊，哈曼啊，他是亚甲族人哈米大的儿子。这个亚甲是亚玛利王的称号，好像埃及的法老或者是罗马的凯撒的称谓一样啊。他不是一个人的名字，而是他们的头头啊，那么叫做亚甲啊，亚甲。那么这个亚玛利王啊，亚玛利的王，那么就叫做亚甲这样子啊。那好像埃及的这个头头，那么就叫做法老一样的。那他的原意啊是火烧的、高耸的、好战的啊，好像是高人一等的，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意涵呐、啊、哈、哦。那么哈曼的意思啊，那么是这个好出名的啊、哦，发怒的、混乱的这样的意思啊、哦。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哈曼呐、啊，在后来的表现呐、啊，我们也看到他处处啊，这个人如其名啊，流露出这样的好名声、好为首、攻于心计。很狭隘的、很阴狠的啊，这种个性啊。好，那刚刚说亚甲是亚玛利人的亚玛利王的这个称号。那么这个亚玛利是这个选民啊，在西乃旷野上面啊的啊，这个是在旷野西乃旷野啊上面的这个很强悍的民族啊。他们在一直啊是选民在旷野路上的一个心头大患啊、哦。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出埃及记， 出埃及记十七章，十七章第八节，那时亚玛利人来到利非定和以色列人征战。好，就看这句话就好了。那么这个时刻啊，此时此地啊，那么是这个以色列百姓啊，刚出埃及，刚过红海，要踏上这个旷野的第一步，才起步，开始要走旷野路，那么这里啊，平白无故的，那么不是以色列人呐、去得罪他们，或者是侵犯了他们的地盘，或者是怎么样的，这里啊，就一句话，就亚玛利人就出现了，那么呀，这个要跟亚玛这个选民呐、来征战。那当然，那选民呢、这个别无选择，那就只有出面迎敌了。那么这个是选民啊，在旷野第一场战役，那么当中啊，当然这个也是有属灵的含义啊。出埃及之后，那么这个马上啊，面对的这个魔鬼啊，是这个不善罢休的。你出了埃及了，哇，要走这个大道啊、要到这个迦南地区，我哪里能够让你这么这个平易的啊，就进入这个迦南地？所以啊，马上亚玛利人就出现了啊，这个在属灵的意义上面来讲啊，那么是我们是可以体会的啊。那这个在旷野路上啊。这个亚玛利人呐、如影随形，随时他们走到哪里啊，他们跟到哪里，那常常躲在一边，那所以啊，这个造成以色列百姓啊，在旷野很多的损失，所以后来神不断的提醒他们。我们再看这个生命记二十五章。生命记二十五章十七节，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啊，亚玛利人在路上怎么样对待你们？他们在路上啊，遇见你，趁你疲乏困倦，就击杀你近后边软弱的人，并不敬畏神。所以耶和华你的神使你不被四周围视为一切的仇敌扰乱，在耶和华你的神是你为业的地上得享平安。那时啊，你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不可忘记。那么神啊，这个一而再的，那么告诉他们说啊，你们要千万啊，要记得，一定要把这个亚玛利人消灭啊，因为他在里面啊，这个往迦南地前进的路上啊，随时就在你们身边啊。那么随时在你们身边呢、不是这个不一定走在你的边边，不一定是你看得到的地方啊、他就躲在后面呢、在那里啊，用最清晨的方式，那么能够得到最大的收获的。怎么样得到最清晨的收？这个用最清晨的力量呢？他看到这么200多人的队伍啊，我想他也不至于那么笨啊，那么来正面冲突啊。虽然没有打过仗啊，但是啊，这个200多万啊，一个人吐一口口水啊，就把你淹死了，对不对？所以亚玛利人也不敢随便来啊。那但是啊，他们躲在一边，就看到那边看到啊，这个这么大的队伍啊。那个落单的啊，这个跟不上队伍的啊，或者是这个三五成群啊，那不跟人家走在一起的，那个就很容易成为啊他这个吞噬的对象了啊，这个像吼叫的狮子一样遍地游行，到处寻找，在那边观察。这个看我们看那个非洲大草原，你看我们看有时候Discovery 或者是什么，哇，那种这个花豹啦啊，那个猎豹或者是什么狮子啊，它躲在草丛里头哦，看见一大群的东西啊，哇，这个羚羊啦、斑马啦，它也不一下子就冲出去哦，那么它看。那有一只落单的一两只在这边，他看哪一只啊最容易得手 他一下子就冲出去了，哎，他用比较小的力量啊，比较小的力量，哎，抓了就走了，他食物啊已经够了啊，那不必花什么大的力气啊。那么一大堆的野牛都在一起，你冲上去啊，那搞不好被这个肚子这个肚皮啊被划了一刀，对，所以啊，这个在旁边的鬼鬼祟祟啊，那么把这些啊小团体啊一个一个吃掉啊，那么他抢夺了财物，这个杀害了人命啊，那这个杀人不见血，这个就是亚玛利人呐、啊，在路上啊一向就这么行的。那么这个亚玛利人既然是这也是某种程度啊，也是一种魔鬼的预表啊。那么今天在教会里头啊。啊，在教会里头，那么这些常常搞小团体啦，或者对整个大局不满啦，啊，或者是我们软弱啊，常常没有办法，所以教会鼓励大家一定要多多参与教会的活动，要参加聚会啊，我们一定要跟大家一起，要同心合意，不要我们一个人呐、啊、孤单呐、啊，那么孤单呐、啊、就容易成为魔鬼吞噬的对象了。那当然自己本身要留意，不要让我们成为孤单了啊。那当然弟兄姐妹整个教会啊也一定要帮助留意啊这些软弱的弟兄姐妹，不要让我们的这个大家庭由我们这个啊大家庭的这一个这个有人啊在墙角哭泣啊，在我们这个大家庭的这个边缘做边缘人啊，做在墙角没有人去留意到了啊。那我们这个有时候教会啊人数太多太大的教会啊就容易有这种现象啊。好久一段时间已经一个多月都没有来过教会了啊，安息日这么多个礼拜都没有见过了，但是因为人太多了，安息日啊啊一聚会出席就是四五百个人五六百个人，哪一个人有来有哪一个人没有来啊，都没有人去留意了啊、哦、那反而是这个两三百个人的教会一两百个人的这个教会啊，哎，有时候这个领会的人呢一上去啊，哎，这个一扫射一下，眼光扫射一下，哎，今天谁来了，今天谁没有来啊，他都一目了然，他都了然于心。了然一心啊、哦，哎，下来以后啊，哎，他也许啊就打个电话，哎，今天这个有些传道人呢、啊，他比较细心的啊、哦，他问一下，哎，今天怎么没有？尤其是安息日，今天怎么没有看到谁呀、啊？哦，那很快的，在这个一次聚会、两次聚会没有到，那马上教会有人这个发现了，哦，这个。有一次我到一个新的教会，去不久啊，那么刚好是一个敬老会，那么敬老会啊，他这个通知发出去了，发出去以后啊，这个当天来了啊、哦，当天啊、很多很多的这个长者啊到了，然后当天就送给大家每个人一个蛋糕，哎，结果啊发现有几位没有来。没有来，我说我们应当把人家送到家里面去啊，齁、哦、但这么高兴的一件事情啊，老人家最期待这个敬老会，然后他怎么会没有来呢，齁、哦、结果我们就送去了，就送去的时候他的家人是没有信主的。他都已经过世半年多了，我们这个长辈已经过世半年多了、哦、啊，那我们去的时候也很尴尬啊，这个半年多的时间，那因为他家里面只有他一个人信主，过世了，他也没有通知教会，那么自己就办完了。那这个更这个不应该的、啊、是教会啊，这么长以来啊，哎，没有人这个知道这件事情，哦，所以这个在有这些教会啊被 miss 掉、被 lost 掉的很多很多这个教牧的啊、这些食物哈、哦，这些食物啊，我们也应当，尤其是我们像参加神训班啊，我相信我们都在各教会啊， 各教会的这个牧养工作啊，也都有很深入的这个参与了哈。那我们也应当多留意啊。那教会人数很多啊，没有关系。那我们呢，很多教会啊，都会分组、分小组哈啊，哪一个区的啊，哪一个区的，哪一个区又分小组哈。那这个最小的一个单位，一个细胞单位啊，说不定三个人，那么有一个负责。啊，他就负责，你就留意，这么两三个、三四个啊，三四个人，那今天有人有什么问题啦，马上向上反映啊，那么这个小组啦啊，或者是这个带领人，这个福音组的啦，或者是关怀组的啦，那么应该最快的这个速度啊，那么能够去探访他，才不至于啊成为亚玛利人吞噬的对象，被吞掉了都不知道。那么亚玛利人就是这样，随时随地啊，那么都在那里啊，在背后，那么对一些软弱的来下手啊，找那些软弱的、落单的啊，跟不上队伍的，不愿意跟人家不愿意与人为伍的啊，独来。这个独行侠啊，独来独往，什么事情都不跟人家这个相处的。有时候要去访问，打个电话给个信徒说，我都有去教会，到我们家干什么啊？哦，那么这种我们现代人啊，现代人比较会有这种思维，哦，或者是会有这样的这个应对，哦，在以前啊。在以前，我记得刚出来当传道的时候啊，哇，出去访问，今天要出去访问了，啊，那么要出门以前呢，啊，那几个人还在商量，我们要去哪里，啊，临时起意，这个情况也很多。那么去了，就到他们家，电铃一按，哦，哇，拍谁啊？下面人来啊，哇，啊，进来啊，拍谁，哇，东西都没有收，啊，没有关系，反正都是一家人啊，哦。但是现在常常这个要。这个前一天、前两天就要打电话，我什么时候要去访问啊？啊，怎么的访问在你们家都待半个钟头啊，都要讲好啊，几点钟到啊？那当然，这个时代的这个背景不太一样了，当然我们也要这个适应。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方式，总是这个关怀的工作啊，关怀工作是啊，不能够少的。这个就是在现在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在教会里面啊，神说啊，要把亚玛利人啊从你们当中，从地面上把他的名字啊涂抹掉。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不能让亚玛利人呢，啊，在我们教会里面呢，啊，有他立足的地方啊。所以这个我们有看到啊。这个哪里有软弱的，像保罗所说的，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啊，那假使这样的话啊，我们就是把亚玛利人呐，啊，把他驱逐出境了，让他在教会里面呢，啊，没有他这个生存的余地了啊。好，那么这个亚玛利人呢，啊，有贪婪好战的意思啊。那么可比喻成这个肉体当中的一种私欲，那今天我们也要以肉体的情欲为敌啊，随时跟他征战啊，像加拉太书第五章里面所说的啊，这个情欲啊，情欲跟圣灵啊彼此为敌啊。那么这个好像跷跷板一样，我们情欲高涨了啊，那么这个圣灵啊，圣灵就低落了啊。那么我们圣灵的力量强盛了，那么这自然啊，这个情欲啊，来自魔鬼的这种力量啊，就没有办法在我们心中来这个来做什么样的，没有什么功好做的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了，我们一起默祷。